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天的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我们今天分享的节目题目是真实的阿拉丁。
咦，我们经常都听过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或者阿拉丁的电影，但这个真实的阿拉丁和我们以往听的看的有什么分别呢？
我就知道最大的分别是，以往听的那个是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迪士尼乐园他们出的这套电影，但是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不是取自迪士尼乐园大家在荧幕电影戏院里面看到的那个故事了，跟那个有别有不同。我们接下来讲的呢，是一个和人有关的真实的轮回故事，所以题目就叫做真实的阿拉丁。
真实的阿拉丁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又来听下吧。
阿拉丁是一位某一个道家法门的修行者，他非常之年轻，他曾经是一个孤儿，年幼的时候师父将他从贩卖人口的坏人之中买了他回来，师父将他带在身边和他一起修行。阿拉丁也都一直非常之听从师父的话，从来都没有半点松懈和怠懈。有一天，阿拉丁的师父带阿拉丁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岭，师父就先行离开，留他一个人在那里。阿拉丁搞不清楚师父的意思，但是阿拉丁就乖乖留在那里了。当阿拉丁正正在个山岭度读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魔鬼就假扮他的师父靠近阿拉丁了。这个假师父就告诉阿拉丁，在山谷里面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里面有一座宝库，你现在就去那个宝库，在宝库帮我找一个油灯，要注意注意，千祈不要碰任何的物品和宝物，以免呢惊动那个守山的喷火龙，不要被他发现。阿拉丁听完之后呢，也都不疑有诈，他信了这个假师傅，他按照假师傅的意思来到了这个山谷。在这个山谷的洞口呢，非常之咁狭小，只能够容许他一个人走入去。当阿拉丁费尽了一番的气力，总算爬到去宝库的时候呢，他被眼前的好靓好华丽的景色所吸引住。金银珠宝堆砌成的这个宝库啊，发放着闪眼耀眼的光芒，中间有一条好狭窄的道路，道路的两边点燃着蜡烛，照亮了整个金银珠宝的宝室。那里的宝物啊，随便拿一件回去都可以使到阿拉丁成为亿万富翁了。但是阿拉丁又怎会动心呢？他觉得这个是师傅在这考验他，考验他有没有名利之心。修炼人最重要就是放低所有的求名和发财的念头，又怎可以被宝库里面的宝物所影响而干扰阿拉丁的修炼呢？好快，阿拉丁就看到在宝库的尾端度有一个又旧又污糟的油灯。正当阿拉丁伸手想去拿这个油灯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心里面呢就感觉到有一种怀疑了。他开始疑惑，他就想了，这个考验有没有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只要拿到个油灯回去就可以通过师傅给我的考验。虽然阿拉丁的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阿拉丁都是伸手去拿了那盏油灯。果然他这个举动惊动了在这个宝库里面睡觉熟睡的喷火龙。这个喷火龙全身发着红色的光，这条巨龙一下子就向着阿拉丁这样冲过来了，他的口里面喷着红红的火焰。阿拉丁心里面一点都不怕，他以强大的正念向着这喷火龙沟通，他是一位修行人，受着师傅的指示来到这里，他没有任何求财的心，他只是想借走这个油灯，等通过师傅的考验 再将盏油灯归还翻去伊度。然而喷火龙呢就唔领情啦，佢认为入侵宝库已经系事实，阿拉丁再唔走，佢就要大开杀戒啦。好快，喷火龙嘅火就要烧到埋嚟阿拉丁度啦。阿拉丁嘅心里边开始有啲慌乱啦。但系阿拉丁谂到师傅嘅说话，佢决定就将个怕心放低咗，佢随即直地而坐，闭上眼睛，因为眼睛有可能制造假象，唯有闭上双眼，并放下一切嘅执念，真相先会随之而浮现出嚟啊！喷火龙果然在空中兜了几个圈，竟然突然间飞走了。原来这喷火龙的双眼是靠住感应人体奔走移动去搜索的。当阿拉丁坐低打坐的时候，阿拉丁的身体就变得静止了，喷火龙就找不到他的踪影了，找不到人了。一气之下，喷火龙就挥舞住他的翅膀，他将宝库里面的灯火那些蜡烛全部都熄晒，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啊！阿拉丁只能够抱住盏油灯，按照住佢入嚟嘅记忆，跟住原路返返去佢洞穴嘅入口嘅下方。就喺呢个时候，上面传嚟咗呢一个假师傅嘅声音啦：快啲，快啲，递眼油灯俾我！阿拉丁望住假师傅就话啦：师傅，师傅，你先将我拉上去啦，我一个人上唔到去啊！呢个假师傅一念不耐烦就话啦：你递眼油灯俾我先，我再会拉你上嚟噶。阿拉丁只好听住师傅话，递咗眼油灯俾个假师傅。假师傅喺接住嘅时候咧，突然间跌咗嘢出嚟，但系阿拉丁当时就冇留意嗰啲系乜嘢啦。当阿拉丁将眼油灯从好狭窄嘅洞穴口嗰个地方送出去俾假师傅嘅时候，突然一阵山崩地裂，几个大石头压住咗洞嘅入口。阿拉丁在度大声喺度叫喊啊！师傅，师傅救我啊！师傅救我啊！谁不知冇人应佢、啊。阿拉丁就谂啦，呢、这个会唔会系师傅又俾佢嘅一个新考验呢？点样可以以正信走出呢一个洞穴呢？阿拉丁喺地上闭眼打坐，突然间感觉到有啲嘢闪下闪下、啊，刺激咗佢嘅天眼。佢擘大眼一睇，系一只戒指嚟噶、啊。他将这只戒指放在他的袋里面，就继续打坐了。突然间，阿拉丁的天眼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位很慈祥的老先生。老先生就说了，这只戒指是他的，只要将这戒指还给他，老先生就愿意帮他离开这里。阿拉丁立刻就将这戒指还给老先生，他还很诚恳地答，就算你不帮我离开这里，我都会将这戒指还给你，因为是你的嘛。他的说话都未讲完，一股烟、就将阿拉丁带回去个山岭里。只见山岭上面放住早前被他师傅拿走的油灯，但是就见不到个师傅的影踪。阿拉丁就执起这个油灯回家，想着去找师傅了。原来刚才有事发生了。原来是魔鬼拿着油灯想要做坏事的时候，啱啱好就被阿拉丁的师傅看见了，撞破了他的阴谋。魔鬼和师傅两个人在这里斗法，正邪交战之后，邪当然不能胜正了，魔鬼就只顾着走佬，在走佬的时候忘记了盏油灯了。阿拉丁就将油灯带回去家，师傅看见竟然就话了他一餐。师傅就说了，这眼油灯是邪物来的，会迷惑人心，你拿回来做什么呢？阿拉丁一头雾水，油灯明明是师傅要去拿回来的、哦。阿拉丁就想着用他的三袖捽一捽这眼油灯，没想过竟然在个灯口上煮出了一个很巨大的巨人、哦。他的师傅就叹了一口气了，唉，要来的真是避都避不到。该来的考验看来都是走不掉。这个邪物的油灯里面其实是一位幻影巨人，他能够依据着人的欲望幻化一切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然而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最后当幻影消失的时候，失去了一切的人类就开始变得失心慌了，幻影巨人就开始将他吃掉，成为了幻影的能量。 而家幻影巨人带住阿拉丁去揾佢嘅新生嘅父母，师傅拦都拦唔住啊，只能够任由佢俾个巨人带走。阿拉丁虽然已经系一位修行嘅人，但系喺阿拉丁嘅心里边，一直都有一个想揾翻佢亲生父母嘅念头。佢好想问亲生嘅父母，点解当初要抛弃自己啊？巨人知道咗阿拉丁有呢个放唔低嘅谂法，就载住佢去到一个穷乡僻壤嘅乡间里边，去到一个好简陋嘅小土屋度。喺呢个小土屋里边，有一位好苍老瘦弱嘅女人啊。一个妇女侧边有一盆火，里面有好微弱嘅光。呢个妇女靠住呢一啲微弱嘅火光嚟缝补佢嘅衫。巨人就于是同阿拉丁讲啦：阿拉丁，呢位妇人就系你嘅亲生母亲啦。你睇下，佢块面生得同你好一样噶，几乎一个饼印咁。阿拉丁仔细咁样去揣摩，去打量呢一个好瘦小嘅妇女，确实就好似个巨人所讲，佢生得同自己真系好相似。跟住阿拉丁就不敢置信啦，佢开始颤抖啦，佢身体喺度震，喺度震。佢缓缓咁样漫步走入咗小屋仔里边，同佢母亲相迎。阿妈阿妈，点解你当初要抛弃幼小嘅我啊？唔通你唔中意我吗？阿拉丁一路喊，一路喊，一路喺度询问佢嘅妈妈，而佢母亲亦都好伤心，喺度抹眼泪。原来当初并唔系佢有心抛弃佢嘅仔嘅，只系因为佢哋屋企实在太过贫穷啦，实在养唔起阿拉丁，只好将佢卖咗俾贩卖人口嘅坏人度。翻到去母亲嘅身边，阿拉丁决定唔再去师傅度修道，佢觉得修炼又苦又攰。仲要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和困境，况且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啊，她身为儿子，她当然要留低尽孝道啦。阿拉丁于是就请了这个巨人，将这个简陋的小土屋打造成很高大的豪宅，还请了女仆人来服侍她妈妈。阿拉丁的师傅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只能够叹一口气啊。唉，呢一切其实都系幻影巨人创造出嚟嘅幻境啊，全部都系假嘅。嗰、那个所谓嘅妈妈亦都系幻化出嚟嘅。但师傅唔能够话俾阿拉丁听呢啲真相啊，因为呢个就系上天俾佢嘅考验。但愿呢个细路能够及早醒悟，看清眼前一切嘅幻象啦。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讲埋真实嘅阿拉丁嘅呢个故事，欢迎大家继续留低去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讲讲今日嘅题目，真实的阿拉丁。上一节我哋讲到阿拉丁佢揾咗油灯里面嘅巨人去见咗佢妈妈。油灯嘅巨人基本上系有求必应啊！好快阿拉丁就成为当地造桥铺路、乐善好施嘅首富。佢行善嘅呢件事传到去国王嘅耳仔边度。国王于是就邀请阿拉丁来到皇宫，国王询问他是怎样致富的。其实国王都是魔鬼假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在之前魔鬼和阿拉丁的师傅斗法失败了之后，来到国王皇宫向国王自我推荐担任国王的国师，因为魔鬼有魔法，国王很快就信服了他了。冇谂过魔鬼就施展魔法，将国王变成咗一只老鼠，而佢就将自己变身成为国王，取代咗真国王啊！呢个魔鬼喺度享受住荣华富贵。呢件事只有一个人知道，就系国王唯一嘅女儿啦，公主。呢个公主系国王唯一嘅孩子。公主自幼喺修道院修道。古代的王子和公主几乎都是修行者来的， 咁样先能够理解上苍天嘅旨意。未来呢啲孩子就会加冕成为国王同埋女王啦，神明就会加持佢哋。呢、这个就系一路相传嘅君权神兽啦。公主喺之前嘅日子先啱啱被接翻皇宫，以前嘅修道人都系有好强嘅神通法力，好快。公主就睇得出佢嘅父王遭到魔鬼嘅迫害，变成咗只老鼠，仲被关押咗喺监狱里面。公主伤心欲绝啊，但又冇能力去帮助父王、哦。阿拉丁今次嚟到皇宫，简直就系自投罗网啊！假扮国王嘅魔鬼等住佢咧，见到阿拉丁喺度吞吞吐吐讲唔出佢点解会变得咁富有嘅原因之后。国王就以欺君之罪派护卫守佢身啦，佢哋守到呢一个魔鬼念念不忘嘅油灯，于是就将阿拉丁运咗喺监狱度啦。呢一下子，乡绅嘅富豪阿拉丁瞬间就变为阶下囚啦。佢同只老鼠绑埋一齐，呢只老鼠一只手一只脚都被紧紧咁绑住咗啊！阿拉丁唯一唔知道嘅就系、是，原来呢只虚弱嘅就快死嘅老鼠仔。竟然就是真正的国王。善良的阿拉丁将老鼠解开了，阿拉丁急急脚就喂了水和食物给这只老鼠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时间好像被静止了一样，喂着老鼠仔吃饭的阿拉丁的手都突然间停了，凝聚了在这个半空中。阿拉丁只眼就好似铜铃般咁样望住向佢而嚟嘅一位好美丽嘅女孩子啦。呢个女孩有强大嘅神通法力，呢个女孩将看守住父王老鼠嘅侍卫定住咗，定咗喺度，就系咁样，佢哋丝毫都伤害唔到呢一个女孩同埋佢父王啊。女孩就系呢个国家嘅公主，国王唯一嘅独生女啦。女孩在侍卫身上找到锁匙，她解开了老鼠的锁，将变成老鼠的父王救了出去。老鼠在这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样叫，不过呢公主就听得明白了，原来国王在这里说，你都救救这个男仔啦，指紧的就是阿拉丁啦，因为这个男仔心地好善良啊。公主于是就同意了救埋阿拉丁啦。公主在皇宫布下了结界，结界是修道之人利用他特殊的能力形成的防护屏障或者隔离空间，也就是这个结界里面的人如果没有更强更高强的法力或者魔力，是走不出这个结界外的，目的就是困住魔鬼，增加逃跑的时间。阿拉丁想静悄悄地来到皇宫拿走他的油灯，公主见到这个人这个时候心里面还在想着个油灯，于是就告诉阿拉丁知，究竟油灯里面的巨人是什么来的呢？原来个巨人有个名字，他叫做幻影巨人。好久好久之前，曾经有一个富翁，这一位富翁他坐拥无数的家产，但是就为富不仁，因为他欺善怕恶。有一日，一位神明假扮伪装成为一个老乞衣，来到他的屋企门前敲这个富翁的门啦。因为在最初致富的时候，这一位的富翁都做过一些好事，因此神明就想给机会这位富翁，看看他可不可以守住道德。富翁的门口的侍卫竟然赶走老乞衣，没想过老乞衣轻而易举，好像入去没人监护的地方咁。他以细小的身体转过门卫和仆人，直接就来到了富翁的面前。老乞衣就在这里询问富翁，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你提供饮食给我，并给我借宿一宵呢？这个时候刚刚适逢晚餐的时候，富翁在这里准备在他的餐桌上面享受他的美食。见到这个老乞衣来到，富翁就故意用食物引诱到老乞衣来到台面旁边，老乞衣以为有机会吃饱饭，不疑有诈，没想过 富翁竟然突然间踢开咗老乞衣，一脚伸得去老远，老乞衣被踢到啊晕咗啦，瞬间佢嘅身体咧裂开成两半，喷发住万丈嘅光芒。于是神明就现身啦，富翁已经失去咗最后嘅机会啦，佢冇得救啦。佢做嘅呢啲恶事，令到佢成为一个幻象嘅巨人，被困喺呢个又污糟又旧嘅油灯里边，以后再冇办法可以走出嚟。呢一个系神明对人嘅一个最大嘅惩罚啊！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做恶人只需要落地狱受一受苦，呢个都系神明俾人嘅慈悲，因为受完苦可以有机会轮回转世啊！仲有机会在转世下一世成为人或者更好的生命，但是被困进油灯的富翁就失去了投胎转世的机会了，他永久永世都要受到囚禁之苦，没有任何轮回转世再成为人的机会。而阿拉丁因为机缘，因为恩缘，突然间得到这个油灯，而且还去拆了油灯，叫醒了幻象的巨人，令到巨人暂时得到释放啊！巨人就想以找替死鬼的方式诱惑阿拉丁，令到他顿时变得富豪暴富，让他成为下一个为富不仁的富翁。这样走向极端的阿拉丁就可以被神明惩罚了，成为下一任的幻影巨人。你说这一个幻影巨人他的心思几咁恶毒，几咁坏，他的想法几咁邪恶。阿拉丁总算明白了，自己竟然被幻象巨人压到氹氹转，完全无知蒙在鼓里啊！他现在终于懂得想起他的师傅了，他的师傅怎样被他冷落了，冷落了好耐添。他这个时候觉得好惭愧，好愧疚啊！他就想他这一关没做好了，过得咁差，佢唔够胆面对佢嘅师傅啦。就喺呢个时候，阿拉丁嘅师傅突然间现身，师傅原谅咗呢个傻徒弟，并带住三个人逃离咗皇宫添。三个人嚟到一处冇人知晓嘅地方，师傅用法力将老鼠恢复翻成为国王。父女两个人抱头痛哭啊！公主仲好年轻，年龄同阿拉丁相似相近，毕竟系修道冇耐啊。公主担心自己设低的结界被魔鬼突破，于是公主就向阿拉丁的师傅求救求助啦。冇谂过的是，师傅竟然好淡定，他就话啦：魔鬼要嚟就嚟啦，我哋冇有怕。讲到呢度，今节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埋呢个咁精彩嘅故事，真实的阿拉丁嘅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真实的阿拉丁。上节讲到公主和阿拉丁都被阿拉丁的师傅救回了，国王也都由老鼠变回做国王。但是公主很担心她设的结界会很快被魔鬼突破，但师傅又说唔紧要，唔使惊。咁之后嘅剧情系点呢？我哋继续讲讲。好快，魔鬼真系以魔力突破咗公主设下嘅结界。喺幻影巨人嘅帮助之下，佢哋揾到咗阿拉丁嘅位置。师傅就话俾大家知邪不能胜正嘅道理啦。佢哋四个人都系修行者，包括国王都系啊。虽然阿拉丁曾经掉过队，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的师傅自然就不会放弃他。既然身为修行者，更要有勇气面对邪恶。魔鬼以魔力震开了大门，见到这四个人歇埋双眼盘腿打坐，看落去一片祥和之意，魔鬼就在那里哈哈大笑了。魔鬼就说，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是不是准备受死呢？好，咁我就如你哋所愿啦，哈哈哈哈哈！一股邪恶嘅力量凝聚住，成为黑色嘅浓雾啊！ 罩住咗成个天空，魔鬼喺度召唤呢个幻影巨人，将佢化成一条巨大箭石嘅黑色嘅蟒蛇，套住呢个蛇嘅脷啊，朝住佢哋四个打咗嘅人扑埋去。然而阿拉丁佢哋一个都冇回避啊，亦都冇抗拒，仍然咧维持住打坐嘅姿势。因为师傅话俾佢哋四个人知，自古以嚟邪不能胜正，修道嘅人唯有放下畏惧之心，先能够发挥最大嘅神通法力嚟到对抗邪恶。突然空中嘅乌云突然间被破开咗，几道金光光芒乍现，朝住佢四个人嘅身体上面笼罩住，形成咗一道好坚实嘅防护网罩，使到呢条黑色嘅蟒蛇咧，点都唔能够靠近同埋近佢哋。魔鬼于是张开佢只双手喺度大嗌：去呀、啊、去呀、啊，去咬死佢哋几个！魔鬼加强咗黑色嘅魔法，只见嗰条黑色嘅蟒蛇比头先变得更巨大，朝住金色嘅防护罩、防护网嗰边撞过去。就在那一瞬间撞埋去的时候，黑色的蟒蛇就被强大的神力化解了，身体爆开啊，灰飞烟灭。魔鬼呢就在这里说了，真是没用啊，到头来都是等我来啦。魔鬼化身成一条黑色的恶龙了，天空呢看下去比头先的黑夜更黑啊，行了很多雷，落着大雨，这条恶龙腾空飞起，个口里面吐住一啲妖嘅火啊，朝住金色嘅防护罩猛烈咁撞过去，撞一下冇破到，冇穿到，呢条恶龙咧又撞多几下，眼看住个防护罩好似就要被撞破撞坏啦，阿拉丁开始有啲动摇啦，佢有啲惊。阿拉丁想擘开佢只眼，但佢嘅师傅似乎用天目睇见，好急就同佢讲啦，各位一定要闩埋你哋只眼啊，闭上眼，因为眼睛会制造假象，使到你哋更加害怕，这个害怕就会导致神圣全失，将无办法展现神通啊。阿拉丁突然明白啦，呢啲都系神明俾佢嘅考验，佢乖乖听从咗师傅嘅说话，将只眼咪到好紧好实闭住，心里面就想着神明的形象，这样他就不再害怕了。四个人神圣一出，他们的身体突然间发出金色的光芒，当防护罩被恶龙撞破之际，他们口念经文，金色的光芒随之强大到恶龙都看不到他们四个人的身影了。突然有一位尊贵的神明从天而降，他伸出圆润的手往恶龙的方向一点，这条恶龙即刻急剧缩细啊，就好像缩细到呢变化了做一条蠕虫那么小，这条虫啊吓到呢赶紧逃命啊，走夹唔头啊，静悄悄这样擘开眼的阿拉丁以为神明会刺死这条蠕虫，但是神明是慈悲的，他饶恕了这条蠕虫一命之后，神明就回去天界道了。好快又过了一年了，国王退位，公主继任为女王，和她的夫婿阿拉丁站在城堡的门口接受大家的祝福。然而他们的师傅就决定要离开了，拒绝接受女王夫妻的供养。驸马爷阿拉丁苦苦地哀求着师傅，师傅师傅，你为什么不可以留下跟我们在一起啊？公主也很诚恳地祈求，但是师傅仍然决定离开。师傅就说了，阿拉丁，每个修行者都有自己的使命，你们的使命是守护这个国家，而为师也都有自己的使命，就让我离开吧。阿拉丁和公主听到明白晒啦，他们向师傅道别。一转眼师傅就化了做一股青烟了，消失到无影无踪。讲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已经讲完了，今节时间已经到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真实的阿拉丁的真人真实版的故事啦。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另外两个故事，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今次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都是真人真实版的记忆和故事。第一个故事的题目是故地重游，忆起前身。故事内容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七日的长假期，主人翁圆圆和他的爸爸妈妈一家三口去到中国南方某一个地方去旅游。他们旅游的今次的目的是一个英雄的古宅，今次的目的地是一位抗倭寇的女英雄的古宅，里面有很多这位女英雄生前使用过的物品。爸爸妈妈希望圆圆长大了之后可以有担当，才会选择这个地方。他们也都想通过旅游让圆圆明白，女孩子有时也都要好像男孩子那样，长大了要有一番作为。本来活泼的圆圆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过话，在那里沉默，好像有心事一样。爸爸妈妈就问他了，为什么这样啊？圆圆就说他只是觉得个心里面很难受，总是很想喊很想喊，说不出那种难受啊。他们去到女英雄的故宅，女英雄的屋企不是很大，但是就很干净，只是少了些女孩子应该有的那些千秋啊这些种类的物品，但是边箱就多了一份女英雄的物品了，就是一些兵器、大刀、长矛同埋利剑都有啊。圆圆走过去，佢摸住女英雄的家宅里面的刀剑，跟住就开始发呆啦，定咗神。妈妈于是就过去问佢：你做咩事啊？圆圆就话啦：呢啲嘢咧，好似我以前用过咁啊。妈妈开头以为圆圆在开玩笑讲下笑啫，亦都冇再跟回圆圆互动同讲啲乜嘢啦。当圆圆走到过去女英雄家的后堂之后，圆圆在一个石墩下面找了一支嘅箭出嚟，一支古箭。由于时间已经好耐啦，非常久远，支箭呢已经变得锈迹斑斑，生晒锈啦。圆圆就问佢嘅妈妈：妈妈，你仲记唔记得我十岁嗰年爸爸送俾我嘅生日礼物啊？当听到圆圆咁讲之后，圆圆嘅妈妈心里打咗个冷震，佢突然间几乎系回想翻忆起嗰段惊心动魄嘅日子啊！妈妈嘅好多记忆开始突然间咧恢复翻啦。喺明朝嘅时期，沿海其实嗰阵时有好多嘅流寇作乱，经常咧流寇都会嚟骚扰附近嘅村民。圆圆嗰阵时从小咧就拜师学艺，佢立志要保卫佢嘅家乡、佢嘅亲人。呢度讲嘅圆圆系唔系今世嘅圆圆啊？系过往世喺明朝时期嘅圆圆。过往世嘅圆圆，佢十六岁嘅嗰年，曾经第一次参与抵抗流寇敌人嘅呢啲战争。因为圆圆作战勇猛啊，佢被推举做咗领袖。流寇知道咗之后，就趁住圆圆外出作战打仗嘅时候，竟然嚟到佢条村落洗劫咗成条村啊！圆圆嘅爸爸为咗保护同掩护所有嘅村民百姓可以撤退，就被流寇杀死咗啦。圆圆嘅妈妈因为得到撤退，及时保持咗佢嘅生命。后嚟流寇终于都被剿灭咗啦。圆圆作为咗军队嘅指挥官，镇守一方。佢嘅妈妈亦都随佢一齐居住。喺一次战争里边，圆圆中咗埋伏，被一支毒箭射中，当时就身亡咗啦。当时嘅圆圆年仅32岁。圆圆过往世嘅妈妈就一个人翻返去家乡度，一个人居住，直至到60岁嗰年，无疾而终。
嗰时圆圆嘅母亲呢，记起咗好多当时嘅情景。母亲指住正堂摆放嘅一啲古文物啊，对住圆圆讲：嗰个银簪啊， 就是你爸爸当时送给我的结婚信物。母女呢于是乎相拥而泣了。这个时候圆圆的父亲在后面走入来。他好错愕，但是拿起那支银针呢就插了在母亲的头上，讲了一句，我们都回来了。刚刚这个时候管理人员入来，话俾佢哋听，文物唔可以乱喐嘅。于是乎，母亲就苦笑咗一声啦。佢将呢个银针咧放翻去原位。喺翻屋企嘅路上咧，爸爸专登买咗一支同嗰支好相似嘅银针咧，就送俾妈妈啦。
听完圆圆一家三口嘅故事，我哋反观而家嘅世代，其实历史上好多嘅名人。他们都是大法弟子曾经的转身，他们有很多生多世轮回的故事，多世以来他们都是跟随着大法师父来到开创人类的文化。就好像圆圆一家三口，今世他们已经结缘了，还做回一家人，他们三个人同时已经得了大法，修大法。想起过往种种，你说是不是很感慨呢？圆圆仲发现，原来佢身边今世嘅亲人、佢嘅朋友、佢嘅同学，大部分都系同佢喺嗰一世一齐打仗、出生入死、两胁插刀嘅将士。其实佢哋都系喺今世等住大法弟子圆圆去同佢哋讲真相，得到救度，得大法啊！
接住嚟咧，我哋又讲一个令古寺庙嘅奇缘。故事是这样的，六岁的月月呢年纪不算大，但是很懂事，他亦都深得老师和小朋友的欢喜。星期日爸爸妈妈就带着小月月呢去郊区玩，他们今次去的目的地呢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寺院，说是寺院，其实呢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里面的佛像呢在很久之前呢因为战乱呢已经被损毁了。这一座的寺院呢三面环山，一面是寺院，一面是寺门，现在的寺门都见不到了，三面的屋呢都没有了，只剩下在山上开凿的一个石洞，据说里面呢曾经供过佛像的。爸爸在一个山洞的门口呢发呆，竟然呢慢慢呢流咗眼泪，问佢咩嘢事，佢话佢自己都唔知道。爸爸只系讲，佢话只系感觉自己曾经喺嗰度住过或者系留守过。
翻到去屋企之后已经系晚上啦，月月嗰晚就发咗一个梦，喺梦里边，月月嘅爸爸曾经系嗰个寺庙里边嘅一位修行人。后来还做了方丈，70岁那年这位方丈无疾而终。而月月的妈妈在那一世是爸爸曾经的妻子。原来爸爸就是30岁那年出家的。他出家时候已经有了月月了。月月也是那一世的他们的两个的女。爸爸就是那个寺庙里面的修行人。爸爸那年受住高人的指点就出了家，妈妈亦都没有再嫁，而是在屋企收了寺堂，做了一位居士，在屋企就自己修行。那年月月已经10岁了，妈妈每逢初一十五经常就去到爸爸的寺院里面还愿，偶尔会遇到爸爸，爸爸就会很温和地问一句，妈妈，施主最近好唔好啊？是否安好？妈妈亦都会回翻爸爸一句，多谢长老嘅挂念，一切都安好啊！就咁样，佢哋两个就过咗40年啦。喺爸爸70岁嗰年，妈妈亦都65岁啦。佢哋两个再次喺寺院里边相遇，今次爸爸眼泪流晒出嚟，热泪盈眶咁样对住妈妈话，我受到高人的指点，在几百年后创世主将会来到人间去传最高的佛法，届时世人都会在家里修行， 唔再系寺院里边啦。我今世愿发愿，来生同你一齐求得得法嘅机缘，你会唔会愿意啊？妈妈就回答爸爸话啦：此生之缘，切莫相忘，我哋来生再见。在他们相见完之后，那晚月月的爸爸就在寺院里面坐法，妈妈也都回了去之后无疾而终了。今世月月的爸爸妈妈他们再结前缘，一起得了大法佛法。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那世的修行都是为了今世的得法得大法而做铺垫的。原来生生世世做人的目的，轮回的目的，都是为了今生今世得到大法，可以回返去天啊。月月将他发梦梦见的一切告诉他今世的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也都似乎明白他们当时那段的缘分，轮回的过往，他们三个人今世都已经得了大法了。在证实大法的路上也都非常之好，做得好好啊。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一些世间的一些古老的东西，一些物品物件，特别有一种感觉和感触，或者就是因为我们过往世就是曾经在那里有过记忆，或者也是我们曾经前世的印记。就好像月月这一家人为例，他们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是生生世世里面多次这样成为一家人，亦都多次咁修行过啊。人嘅一切其实都系为咗今世可以得到大法，所以我哋应该珍惜曾经嘅缘分，过往世轮回嘅缘分，更加要珍惜今世嘅机缘，切勿忘记生命系为咗得大法佛法而嚟噶。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到呢度，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